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好，我们跟上一节讲到转依，就是大圣庄严经论，它比较是从功德面来说。我们刚才看了一下角注68，蛮有意思的。我们大概看一下四大圣论，他说这一个是。色蕴它会转得什么呢？就是比较是色法的东西，对不对？佛土啊，自身相好无边音声等等。然后受蕴呢，就是得到这一个乐，对不对？受跟乐有关系。相呢，想跟语言文字有关，对不对？然后行呢，就是这一种引摄大众，就跟度众生，因为这个要有一些意志力的啦，要不然很多困扰，受到挫折就不想说法，这样不行，就是要接受人家的批评，继续改进。好，那是就转成种种的智慧了，所以都看起来都有一些相关啊，有一些我们不晓得是什么相关，但它就是说明是跟行运有关系的，对不对？那也是对我们是很有启发的，很有启发。好，我们回到这个三身说，三身就是自性身、受用识身跟变化身。以自性身为所依，然后受用变化为能依，就是自性身是受用变化二身所依止的法，那转依的一个主体就是自性身啊，自性身。好，那从佛的四字来说呢，这四字就是大圆净智，这个大可能是加进，就是圆净智了，圆净智、净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成所作智，但不同的智它有不同的作用，这边我们就不细说，这个应该是在八识规矩啊，或者是其他就会谈到。汉译本说八七六五是次第转得故，就是一般所说的转八识成四智。那怎么转呢？第八转什么？圆净智。第七呢？平等性智。六呢？妙观察智。前五呢？成所说，就一般是这样子讲的。好，那导师说，但范本没有转八七六五这样的一个说明啊，反正他就是转，就是转成这四种字，怎么转，他也没有说啊，那这样转当然是古德他的理解，这理解有他的这个合理之处了啊，合理之处。好，我们看一下导师说范本没有，真的吗？检查一下导师所说的。这个是庄严经论的文嘛，四字静不动，三字之所依，这个就是角注七十啦，角注七十把它摘录出来。八七六五是次第转得故，就是顺序了，可以吗？这个是庄严经论的文，那它有范本，它有范本，它范本什么意思呢？下面有翻译了，第一句就是静智是不动，就是四字里面的静不动，它是不动，然后呢 三字一语比，其他三字一语，这个比就是静字，可以吗？哦，这边有讲吗？三字之所依，可以了，哦，一样的嘛，哦，这八七六五就没有了，哦，后面他说什么？那就是把这个三字，把它名称列出来而已，哦，平等与观察，即成着，即成所作事，哦，平等性质，妙观察智是这一个，然后成所作智是这一个，他就只 列出三个字而已，哦，他就没有什么八七六五四次，然后呢次第转得故，哦，他没有这样的内容，哦，所以导师确实他说的没错了，哦，他说的没错，老师怎么会知道呢？我也不晓得他为什么他应该是有看到日本人写的书啦，哦，他会读日文，他在闽南佛学院有学日文，哦，但他说他学的不是很好，啊，他说他只认识一个 no 字啦，哦，以前有每个日文老师说日文最难就是那一个 no 字，哦，他能够了解 no 字很厉害，哦，表示他也很掌握很多日文重要的一些元素了，哦，他看得懂，哦，他当然也有可能在读的时候会有一些理解上不一定是日文本身想要表达的，哦，但有一些呢，哦，这以后我们再讲，我们先大概谈一下，就是导师他有看了一些日本人的著作，那他自己书是说，因为他的日本的研究呢，很多汉字，很多汉字，他汉字基本上意思大多数都是一致的啦，哈，少数，比如说这个娘啊，娘不是妈妈，娘是姑娘，女孩子啊，所以他有些字跟其实是比较古代的一个用法，跟我们现在说叫人家娘。绝对不会说你小姐，不会叫人家娘，但是呵呵日文还有这个用法等等，但大多数都会一致的，哦，然后再把一些否定的留意，相应否定它在句子的后面，哦，就是你前面都看不到否定，否定是在最后面，动作是在最后面，这样子跟梵语有点像，哦，这是二战以后的日文，那还有战前的古日文，那也不好读，哦，等等之类，就是导师他其实对日文的材料他参考很多，哦，那有些人会批评他说他有些会读错，哦，那其实导师不一定读错，就是说日文的表达他换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哦，看起来跟日文不一样，但是呢意思是一致的，哦，这个有时候我们要去区别啦，哦，好，所以这个寄送就是讲到自静是不动，三字一语比，平等与观察，即成所作事，哦，为了配合寄送我们也是五言五言，哦，好，那他的长行呢，长行他说这个四字静不动，三字之所依，这个是寄送的文，哦，他这个经论里面竟然会有什么什么则，哦，这其实就是一个引号，哦，懂意思吗，哦，就是四字静不动，三字之所依者，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明一切诸佛有四种智，一者静智，二者平等智，三者观智，四者作事智，哦，比静智以不动为相，恒为于三智之所依，哦，就是这后面老师会谈，哦，何以故，三智动故，哦，然后呢八七六五四次第转得故者，哦，他这边就讲很明确，转第八世为静智，对不对， 转第七识为平等智，转第六识得观智，转前五识得做事智。就是次第转就是这样子，八转什么，七转什么，六转什么，五前五转成什么。好，那范本他也没有，他的长行解释也没有这样子了，也帮他引了一下。他的翻译是这样：诸佛有四种智，净智、平等智、观察智、成所作智。净智是不动，一比之三智是动，他只有到这边而已。这可能是版本有不同，懂意思了，或者是不晓得这个内容怎么来的，有可能是版本不同，那有可能就是译者他的老师告诉他这个道理，然后他把它整合到这个寄送跟长行的说明。你说他篡改吗？也不能这么说，因为文意不明，我只是让他变清楚，也是我的老师跟我讲的。那你的老师怎么知道？他的老师跟他讲的。那他老师为什么知道？反正就是一直就推到可能佛弟子那一代的了，懂意思了。所以大家对于这一种东西不要用一种负面的说，你怎么可以篡改乱改，加进自己的意思。其实这种都看得太严重了啦，没有人要去，除非是外道要把你改成错的，让你修行没办法成就，那这当然我们要留意。但是基本上在佛教徒当中不会有人做这种事情。好，那他们会讲一定是很恳切依据他们的修行的体验。不管是他在修行当中获得诸佛的启发，或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他们这个都是有修行依据，然后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所以每一种说法我们都应该去尊重它，虽然它并没有这样的，原来可能没有这样的意思，但有这样的意思的一个解说有它的道理也不错，懂意思了。好，那范本没有给大家看了，确实没有了，老道是没有乱讲，他确实没有。好，那四智中呢，静智是如如不动的一个智，它是其他三智的所依，所以三身的所依，这个主体是什么？自性身，对不对？四智的主体是什么？大远净智，所以转依之后的功德，它还有一个主体，其他是它以这个主体在开展出来的，它还有这一层的关系。好，我们最后看解说。他说大乘庄严经论的思想体系是这样子，有漏杂染法依自界，自界是什么？阿赖耶，对不对？我们看到361页，依自界阿赖耶种子所现，那转依所得的无漏清净法，依什么？无漏的法界。这样大家有没有看出一个道理？还是很多道理啊？它的依有两个，对不对？有漏的依是什么？阿赖耶，对不对？无漏的依是什么？无漏法界。怎么大家都变得不立根？以前都会有回答。有没有看到这两种？一有两个，对吗？那我们再回到前面瑜伽师地论，与一切一不相应，表示杂染法的一不相应，对不对？转一的一跟杂染法不相应嘛，对不对？所以到这边呢，瑜伽师地论跟大乘庄严经论的一在讲转一呢， 杂染法有杂染法的意义，对不对？清净法有清净法的意义，对不对？那我们修行是把杂染法的意义转灭，对不对？得到清净法的意义，懂意思吗？清净法的意义的重点就是三身跟四智，从功德面来说，对不对？那三身四智的三身的主体是自性身，四智的主体是什么？圆净智，对不对？它是其他的所依的嘛，所以这边就透露出来杂染法的意义跟清净法的意义不同，这就跟下面四大圣论讲就不一样，所以导师先把这两个先放一起，时间上也确实是这样子了，那到四大圣论它就结合了，就只有一个意义。好，我们继续把上面的看完了，我们又有点跳了。好，自性身为一，是一无漏界而说三身，那自性身为所依。一无漏界而说四智呢，大圆净智为所依。那自性身与大圆净智可能只是约身约智的不同说明而已。它其实就是转依啦，佛功德。所以导师在这边就是之前我们在读这个课本，我们再改一下啦，就是说他在讲转义，其实大圣庄严经论是从三身四智来谈的，也就是前面先说明他是着重在显发佛身功德，可以吗？然后后面佛身功德是哪一些呢？三身四智，对不对？就是前面总说，后面分别说，大概其架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三身的自性身，四智的大圆净智，导师说它就是转依的一个主体啦，它只是面向不同，说的内容不同。好，再来第三摄大圣论，导师第一句话就先说摄大圣论思想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什么东西进一步的发展？我们先讲答案啦，前面说杂染是依什么？阿赖耶。清净依什么？无漏法界，对不对？摄大圣论通通整合在一个，那依他即一般就是说是事嘛，对不对？但是导师可能应该后面会说啦，依他起他是通二分的，那二分杂染清净性不成，但是你讲阿赖耶的时候他就会偏向杂染，语词的使用呢会局限他的一个范围。确实唯识在讲依他起主要就是指阿赖耶，对不对？就是指阿赖耶，但是呢依他起它可以通清净，就是正智啦，正智是依他起，这是瑜伽师地论所说。但是呢解释密经就不谈清净依他起，它只有谈杂染的，这有点类似早期佛教在讲缘起的时候都是讲杂染法的升起，事物的范畴都是指杂染法，对不对？生死流转嘛，对不对？不会说有个清净法升起名为缘起，在阿含经缘起就是说明杂染法的生跟灭，懂意思？清净法的生灭不叫缘起，还有另外的语词， 懂意思啦，好，所以这个语词的使用会变了，在依他起在解释密经它只局限在杂染的，但是到了瑜伽师地论他就通清净法，一样。那导师说这个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就是杂染清净都是同一个，同一个。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因为我们不先讲，我们不晓得那哪里有进一步的发展，发展了什么，你看半天你可以看不出来。好，那先讲大家就可以去留意， 它的细节。好，导师这边在这一段阿赖耶识染净一的这一段第二行，依阿毗达摩大圣经力所知一分这个色大圣他这个主持是色大圣论啊然后他是依着阿毗达摩大圣经，它里面有一个章节叫做所知一所知是什么？一切法的一就是阿赖耶，可以吗？大家要慢慢习惯这个唯识的用词，所知所知所知就是一切法。那阿毗达摩大圣经长什么样子呢？不知道，因为他没有翻译过来那为什么知道有这部经呢？因为色大圣论引用了这部经很多内容它的一些内容我们可以看得到，但是整部经我们看不到，它没有传译过来好，那这里面谈到所知一，一切法的所依就是阿赖耶所以所知就是一切法，可以吗？所知一就是一切法的所依。好，那导师后面接着说，烦恼啊，业生，生是什么？有情的一起生命其实就是惑业苦，对不对三种杂染，还有世间出世间二种清净。世间清净可以理解为这一种有漏道的断下地惑。有漏道，我们在修定法呢有这一个心上厌下，听过吗？对不对？六行观嘛观下地出古藏，观上帝的静妙里，所以你才能够离下地的戏服，然后这个入更高一层的这一种禅定的一个层次，可以了这可以视为世间清净。出世间清净呢，就是断烦恼了，对不对？好，世间清净、出世间清净，二种清净，都是依一切种子阿赖耶识而成立。所以阿赖耶识是染净，所以这边导师是使用阿赖耶识了阿赖耶识。是染净一所以前面瑜伽师地论、大圣庄严经论，阿赖耶识是什么一啊？杂染一，对不对但是到了色大圣论，它是什么一？染净一，清净法也是以它为一了所以这就是所谓的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应该是指这一个了前面是分开的嘛它现在合在一起了但是导师说这里面有个问题，就是说阿赖耶识是虚妄的，这个不管是一能变三能变都是这样的一种主张的是虚妄有漏杂染，它怎么清净无漏法可以阿赖耶为一呢这大家能够理解吗？你干净的东西应该就是要在，就要放在干净的东西上面嘛，对不对你才会保持干净嘛你干净的东西放在不干净的地方，它就被染污了，是吗懂意思啦，大概这个概念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你干净的东西要摆在干净的东西，你摆在很脏乱的东西，它马上就绑在泥巴里面就脏掉了，对不对所以这种思维就是怎么清净无漏法可以阿赖耶为一呢从染一而转成净一，就是阿赖耶怎么可以从染杂染法的一然后变成清净法的一呢那这一个是老师先说明 这个四大圣论它的无漏种子，它是一律都是心熏的了啊。这个先提出他的一种主张啊，无漏心熏。然后他的解说是什么？出世无漏心怎么来呢？啊，从最清净法界等流正闻熏习种子所生，可以吗？那闻熏习是什么？寄在寄放寄托，寄在一手，一手是就是阿赖耶识，可以吗？啊，然非阿赖耶识，它不是阿赖耶识的一个组成的分子，可以吗？阿赖耶识就是种种种子嘛，对不对？啊，那这些种子都是杂染的种子啊，但是这样的闻熏习呢，正闻熏习是清净还是杂染呢？它那个种子到底是清净还是杂染？有没有杂质这样讲啊？有是吗？对，最清净法界等流就是真如了啊。那等流就是宣说出来的教法，让我们这个众生听闻这样的教法。如理思维就能够熏习出一种闻熏习种，可以吗？哦，这闻熏习种还不是无漏清净的啦，哦，听明白啦，哦，因为大家现在都解脱了，我只要念金刚经，念什么经，大家听完哇，闻熏习一颗一颗种子这样冒出来，没卖。对啊，没有啦，就是闻熏习，它已经不是跟阿赖耶这种杂染种的性质一样。它虽然还是杂，但是性质不一样了。哦，听得懂了哈，哦，它能够对治杂染种，虽然它还没有清净，但它有对治杂染种的功能。所以他非阿赖耶反而是导师加的啦，齁，是比对治种子性啊，就是能够对治阿赖耶啦啊，是比对治种子性啊，此熏习非阿赖耶识，就是不是阿赖耶识的类别，这个是类别的一个分类啦齁，啊，是法身解脱身的类别，色就是属于他那一类的，哦，我们看导师的说明，在进修中正闻熏习的种子渐增，有漏杂染的种子也就渐减，因你升起一个耳识眼识等等，就是其中的某一个种子起现行了嘛，对不对？哦，那你如果起现行就是少了一颗咯，对不对？哦，那你起现行你熏成正闻熏习，那杂染种就少掉了。哦，那朝向正闻清净正闻熏习的种子多了，这有漏杂染主要就是这一种不是正闻熏习这一类的有漏杂染的种子，就懂意思了齁，哦。虽然正闻熏习的种子它还是有漏的齁，哦，可以吗？但是它能够对治烦恼性，它已经有比较少的这一种烦恼性在其中，应该这么说了齁，哦。好。所以有漏种子渐减，一切种所依转矣，即一熟果事，即一切种子无种子而转，无杂染种子而转，哦，一切种永断，哦，也就是一切种子没有了，阿赖耶一手事也就转灭，这个名称已经就灭除了，就失去了。一摄论说 正闻熏习到出世心种子，这个是有两种哦。第一个是正闻熏习，它是一种，对不对啊？出世心种子，那是另外一种，对不对啊？出世心就是已经是清净的了。因为我们断了烦恼，表示有无漏智的升起，这时候已经有无漏种，但是阿赖耶识的这些杂染种还在，因为烦恼还没断尽嘛，对不对？哦、所以正闻熏习还是有漏的这一些能够对治杂染种的种，跟出世心种，出世心就是能够断除杂染种的这种清净种，对不对、哦、所以这是两，这边导师是提到两类的种子，对不对？正闻熏习种跟出世心种这两种应该是这样子、哦、那这两类的种子呢、哦、这个是从正闻熏习到出世，它是一个范围的啦、哦、从这里到那里可以啦、哦，从正闻熏习一直到出世心，这一些种子，出世心就是清净种了，它怎么样？既在一手世中，而非阿赖耶识所摄，是法身解脱身所摄。这个就是前面那一段文的一个解说了啦，好。那依法身，那就可以，那就通于以法界为一，以如来藏为一、哦、总之啦，它就是既附在阿赖耶，对不对、哦、以阿赖耶为一，但它不跟阿赖耶是同一类，就这样子、哦、好，再来约三自性说转移啦、哦，摄论说到转移得涅槃，约三自性说、哦、所依止性就是依他起，大家可以注意一下，所依止性就是依他起了、哦、它是什么？是通二分依他起性、哦、转依为依他起性对治起时，转舍杂染分，转得清净分。这个依他起有二分，有没有？杂染分跟清净分。转得的依他起清净分，就是离染的原成实性，就是涅槃。那杂染分就是片寂止性，可以吗？哦、所以依他起，它其实在这边的一个说法，它比较是中性的了、哦、它可以是杂染，也可以是清净的、哦、好，说到转依得菩提，佛智也立三身，自性身者为诸如来法身，一切自在转所依止故。好，再来五身，法身五相中，第一是转依为相，为转灭一切障杂染分，依他起，转得解脱一切障。看到362页，于法自在转现前精进清净分，依他起性故。那这个是无边功德白法庄严的常住法身、哦、那他也约这一个佛功德的这个面相来说，对吗、哦、佛功德的面相来说。好，我们看到362，说到法身的自在，约转五蕴一说，在前面的角注我们有看了吗、哦，在360页讲述68、哦、那第五就是转世运为这个，就是说 对，就是缘境平等观察成所作自自在有四蕴转故、哦、所以导师这边也说了啦，就是说转四蕴得四智，也没有分别转什么事得什么智、哦、也就是在早期的唯识的著作当中，导师讲到《大乘庄严经论》的范本没有转什么智得什么，转什么事得什么智，是大乘论也没有。好，再来，导师说法身依四智自在而得自在，似乎四智都属于法身、哦、但论上又说依有清净，未转阿赖也是得法身故、哦、那转依的依都约依他起性说，而且是约同二性的依他起性说、哦、所以这边就是要说明这边的转依的依、啊哦、都是指依他起啊，指依他起，然后这样的依呢，是约通二性的依他起，有一个约通二性，就是另外有一个就是约不通二性的依他起啊，不通二性就是只是杂染法啊，就是依他起只是局限在杂染的部分。那关于这个依他起通二分，他的一种困境跟解套啦，这边应该要再加一个解说啦，困境还有他的一个，他有他的一套说明的、哦、好，我们来看导师这一段的说明。这样一是大圣论的思想有先后一贯，然后呢还有一个难解的结、哦、什么结呢？论出力所知一分所知是杂染清净的一切法，就是三自性，可以吗、哦、所以一切法它有杂染也有清净的、哦、一切法就是三自性，遍计依他圆成实、哦、那其中的遍计所知是杂染分，圆成实是清净分，然后呢依他起是可通于二分，杂染跟清净的、哦、杂染清净法的因依此而有杂染清净的法，名为所知依，依就是因的意思，可以吗、哦、依因、哦，它能够成为杂染清净法的因、哦、那依着这样的一个依他起而有杂染清净的法，所以这个依他起就名为所知依、啊哦、这是依阿毗达摩大圣心造的，这应该是指前面所说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可以吗？依他起通而分、哦、那经诵无始时来借一切法等依，应该也是如此、哦、也就是一切法包含杂染跟清净，对不对、哦哦、那导师接着说，于且行派三自性说，从虚妄分别的依他起性说起，虚妄分别心心所法的根本是阿赖耶，依他起性一般也是约杂染说，对不对、哦、就是瑜伽行派，它其实是从虚妄分别的依他起说起，就是阿赖耶嘛，对不对、哦、讲缘起嘛、哦、虚妄分别心心所法的根本就是阿赖耶、哦、依他起性一般也是约杂染角度来说， 但是呢，四大圣论以依阿毗达摩大圣经说到依他起通二分的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在一般的唯识教学，依他起就是杂染，就是阿赖耶啊。但是四大圣论还有一些不同了啊，它的依他起有通二分这样的一个内涵。那他的文里面讲到杂染清净性不成，所以杂染而成片寂之性，随净而成圆成实性。以此来说，转依就是转杂染分依他起成清净分依他起，所以依只有一个，都是依他起，对不对？它可以是杂染，也可以是清净的。那看到363页，所以转成这个圆成实性啊，对不对啊？成清净分的依他起，杂染分的依他起就是片寂止，可以这么说了啊。好，那但是导师接着说，就是那么依他起心的阿赖耶为什么不说通二分呢？啊，问题就在这里啊，在哪里？阿赖耶他是杂染的，从阿含经以来都是这样说，懂意思了？还有一脉一历史一直以来他都是被认为是杂染的，通三圣的瑜伽师地论也这样说，所以社论也还说是杂染的。等到楞伽经与密严经，阿赖耶才具有清净性。阿赖耶具有清净性，他的外表是杂染，他的内涵是清净啊，可以了啊。这是楞伽经的教学，那是如来藏的啊，那是如来藏，已经不是唯识的了啊，已经不是唯识的一个教学系统啊。现在有一个问题，这边问题就是说依他起通二分，但是就是不说阿赖耶通二分。讲到阿赖耶一定是杂染的，懂意思了、哦、明白吗？虽然依他起的内容是阿赖耶，但是你只要使用阿赖耶这个语词，它就是虚妄分别、哦、只要是事就是杂染，不杂染就有别的名字叫做智，对不对、哦、懂意思了、哦、好，所以导师这边是要探讨说依他起通二分，那为什么没有说阿赖耶通二分呢、啊、好，那社论也还是说阿赖耶是杂染的，同时呢阿毗达摩大圣经是不共的大圣，与声闻法隔着一层。什么意思？声闻都说这一个阿赖耶是，就是从阿含经以来就是讲阿赖耶就是杂染，对不对、哦、但是阿毗达摩大圣经说依他起通，依他起其实内容就是阿赖耶，但是虽然没有用、哦、懂意思吗？依他起指就是阿赖耶嘛、哦、所以导说隔着一层就是他就跟他们不一样了、哦、就是有通二分这样的说法出现、哦、好，再来，无着的时代系意识持种，系意识就是意识以外的细心啊，说明杂染与清净是一分经为量所共性，就是经量部啊，一分经为量或者是唯识的先驱了。好，虚妄的唯系识持种也是引声闻回入大圣的方便，所以社论依阿毗达摩大圣经而造，还是以杂染的阿赖耶识为所依、哦、也就是你要跟声闻讲的主张要比较一致，他们才愿意来听、哦、你讲说阿赖耶如果可以通清净，他们就觉得你在胡扯，就不想听，懂意思了哈？你还是把阿赖耶当作是杂染的，那他们就愿意听， 听听听就把他们转成大圣这样子，就是用他们能够信受的方式来说了。好，阿赖耶是杂然，怎么能说是清净熏习的所依呢？那这边就是讲这个困境怎么解开了。就是依有二种，依止跟依附，可以了。就是这边就提出二种的依的概念，一种是依附，清净种依附阿赖耶，杂然种依止阿赖耶，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差别。依附听得懂吗？依附就是外来的嘛，对不对？外来，然后依附在人家这边记住了嘛，那依止就是它本身就是跟这一个杂染的大家庭是一的成员了，懂意思了。清净就是不是这个家庭的成员，但他也在里面，住在里面，他是来依附的，他不是这一个家庭的成员的一份子，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好，所以才有依附阿赖耶识而实施法身所设的解说。也就是老师在说明前面为什么会讲到这个清净种子不属于阿赖耶，主要就是阿赖耶一直以来就是被说为是杂然的。那你说清净法依他，那你要有所说明，就是其实就是依附，他真正的类别是属于法身跟解脱身。好，解说依他起通二分，可说是佛法依于缘起，然后大圣佛法依于法性，二者折中的调和。缘起是比较是从杂染的一个法来说了，法性就是清净嘛，对不对？通二分就是折中调和。那导师说与龙树的缘起即空异曲同工，杂染法是性空，清净法也是性空，对不对？就这样子。好，最后瑜伽行派渊源于北印度的阿毗达摩及金布施，以瑜伽师地论为本点，不可能放下虚妄的阿赖耶种子识的原则，这决定了瑜伽行派的未来。它的未来是怎么样呢？应该到第九章去了，就是唯识跟中观的对抗，那边大概会有一些说明了。好，我们终于把第七章说完，刚好时间也到了。好，那下星期呢我们会进到第八章。好，那这几天会把讲义给大家，大家可以去下载了。好，那第八章就是如来藏与真常唯心论，就是大圣三系的第三系。第一系是什么？性空为名。第二呢，虚妄为事。第三呢，真常为心。我们进到真常为心了。好，那大家之前大家有学过如来藏之研究，可能都忘光了啦。但是导师在这一段主要很多内容是从如来藏之研究摘录出来，很简要，但也有加上新的东西。好，那我们到时候再一一的为大家解说。好，我们今天到这边，最后回向。